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哦，信实的神，当我们的整个人投靠在你的怀中，信靠你的时候，越发的我们觉得你是何等的信实。主，你所应许在我们上没有一句话是落空，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主，你也眷顾我们，你看顾我们。主啊，你说你看我们还是看见眼中的瞳人一样。主啊，大的你看顾，小的你看顾，在我们身上所有事情你都看顾。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也知道因着爱你就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活着是有意义的，有目标，有价值，就是要活出你的荣耀来，活出你创造的荣耀，活出你这位创造神的荣耀，好叫我们一生我们活在你荣耀当中，也彰显的荣耀。主啊，所以我们喜欢来亲近你，所以我们喜欢一早就来亲近你，我们喜欢在亲当中把一天都交在你的手中，以至于主啊，当我们看见的荣耀，在这一天当中，我们在任何环境、任何场所、任何事情，主啊，我们就要活出你的荣耀来，好叫世人因着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看见的荣耀。哦，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动力，你是我们活着的盼望。哦，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要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让我们不仅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是蒙恩的，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把你的恩典活出来，我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主啊，你是那位命有就有，命立就命立的那位。主啊，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因为我们定要走在心的当中。哦，以至于主，我们就相信当我们活出你心意来的时候，主啊，万物都要改变，万物都要转化，万物都要回到你的心意里面来。哦，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重价所买出过来，我们是你的，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界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属于你的。愿主引领我们，让我们活出天父你的样式，好叫主的荣耀在我们上彰显的时候，让圣灵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慰。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十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给我们啊，为这个所谓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特别信主的外邦人跟这个所谓的信主的犹太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 guideline， 就是我们怎么生活在一起。因为这两伙人的文化，这两伙人的背景，从神的拣选这个次序的先后是一个很大不同。我们不见得，或者我们甚至坦白说，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他的安排，他的心意，为什么拣选的犹太人从人角度好像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就去拣选这个外邦人，那我们很难明白。所以保罗用罗马书啊九十十一三章来讲这个事情。但不可否认的，在罗马书写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知道，在罗马教会的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都是基督徒啊，他们中间的这个拉扯是很大啊。其实你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也看到这种的问题，甚至坦白说，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讲到这个的教会的时候，借着十字架人与神的冤仇会打破的时候，保罗更加要强调一个，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显明在什么呢？显明在人与人当中的那个隔阂，那个墙也要打破。讲起来是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做起来是很难。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爱主，我们每个人都爱教会，我们彼此相爱都很好，但是一讲到信仰，讲到怎么活出你的信仰来，那个不同的时候，马上就很多拉扯。我最喜欢，不是最喜欢，常常想到为什么敬礼有几种，那这些几种当中也就算了，无所谓，那为什么要吵来吵去？哦，你是点水的不行，我要敬的才行。那到底是敬的行还是点水？那谁去规定呢？圣经有句这样的规定， OK， 但是你解经的时候 还是可以说说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净的，没有点。那在整个的，那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到净跟点，净你跟点你，那义外面不一样，但义有什么不同？所以呢，到最后争论的时候变哦，净你的这个比较完全啊，点水的比较不完全。那你就问一下问题，那如果有些人不适合下水的，那他一般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在这面前就不完全了吗？所以这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啊，真的就教会历史啊很有意思。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爱主？为什么我们爱教会？甚至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谈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么大的拉扯，甚至这么大的争执？那我想呢，这是教会一直在所谓要面对、要处理的问题。那当然，有的问题是蛮大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分别、这个差距太大，所以在一起顺当。那比如说，有一次我那时候我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我就问他怎么去教会穿这种衣服，他突然蹦我一句：“爸爸，去教会谁规定要穿哪种衣服？谁规定一个所谓在教会的这个所谓的牧者好一定要穿个袍子？谁规定？那你说他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做法，他一定错吗？那么他认为他很尊重神。那有些呢，他穿的比较简单。”比较朴素，看你怎么说。哎，你就觉得他马马虎虎吗？很难。所以呢，这些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不去解决的话，坦白说，我们要凑在一起是很难。所以合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回到以弗所书讲到合一的时候，不仅是做一些事情怎么一起来做，更要紧是合一的那个态度是什么。那这个绝对是跟生命有关。OK， 我们先来回看看这十五章。十五章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解经家说这叫一个叫做第一次的教会的大公会议，就是一起来讨论教会的问题，而且这个教会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这教会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教会继续的往前走。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样来，我们先啊。基本上啊 ，OK， 我们先来从十五章的一节，我们是读到二十一节，看看这个问题在哪里？那这问题是怎么去讨论？当然，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然后再看看这样的一个有这么一个叫做解决的方式法又就偏不到，就传出去，传给所有的啊，所谓的分堂，用现在的话。从母堂就传到分堂，以后就成为啊这个教会这个准则。但是中间每次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不过起码有个准则在这里。那如果能够抓住这个准则，教会的发展就不受到拦阻，或是这一方面的拦阻就可以挪开。OK， 我们现在读一下一节，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完，那是一件事情。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了我们一样，又借着信节进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修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我们就读到这里。你从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你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 issue， 一个的所谓的争论是从这个地方来。保罗也好，跟巴拉巴，或者过去彼得也好，神兴起他们来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在犹太人当中，包括虽然我们有点说这样的分别，那彼得是对着这个犹太人来传福音，主要是犹太人，那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但不可否认的，神也用这个彼得对外邦人传福音，哥尼流啊，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所以呢，你发现福音是为所有人来预备的。如果是福音为所有人来预备的时候，所以福音超越过文化，超越过传统，超越过一些的规。我先讲一个大家可以明白的。当我去选一些课，去复了选一些课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宣教师叫 Chuck Craft， 他是在非洲做宣教师。当我 遇到 Peter Pan， 这个 Peter Wagner， 他是在这个南美做宣教师。他们从这个机构宣教的机构走出来，后来他们慢慢就，他们是被这个宣教机构拆派到非洲，在南美，不过慢慢他们就走出来，他们就离开了那个机构。为什么呢？特别 Chuck Craft， 因为我上他课叫做人文学的 Anthropology， 他特别讲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还没有把福音传进去，我们是先把文化传进去。特别讲到西方的宣教士，当他们还没有把福音传，一说呢，他们传福音没有错，但这些人还没有领受到福音，所以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改变，所以这生命对一些的带出来的所谓的观念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文化并不会改变，因为宗教跟文化从某角度是连在一起，是分不开的。你信有神，你的生活就一种的模式，你信那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如果那个神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你的生活也跟着来，你的文化跟着来就乱七八糟。如果你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而且圣洁公义，所以你基本上你整个的生活，你的这个风俗，你那个文化也会改变。那他们的检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的宣教士去到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不是一下念就听的，就明白就接受，马上就生命改变，然后就改变这个风俗。但是西方呢，进去的时候很快的就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这样是不对。什么不对？因为生活的习惯，那个风俗，本地的跟西方的是不一样。当他讲不对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个，西方是因为已经受到这个信仰的改变， 从英国从欧洲然后去到美国等等、啊、改变，所以呢他们的整个的文化是受所谓的信仰成为他们的基础。但是你去到非洲去到南美的时候，他们整个的生活习惯是受他们的信仰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要改变他们的生活的习惯或者那种观念的话，你需要让他们的信仰先改变。但是问题在这里，当这个信仰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看他说你这样的习惯是不对的，你这样的习惯是不对的，所以马上的就产生这个文化的冲突。讲这个是他们听的，我网友其实回过来看西方来到我们华人的当中，只要中国，请问为什么我们这么排斥所谓基督教，甚至说这是洋教？因为很多时候西方的宣教士进来的时候，他对于我们的习惯很不同意，对我们的习惯很不满意，但他们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风俗是因着我们的信仰而来。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改变，我们要只要改变外面的文化，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会很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常这个这样的说了，就我们就说你传福音的那个对象还没有得着福音，我们就先被一样事情成为我们的拉扯，叫做我们的风俗，叫做我们的习惯，甚至说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进到中国的历史里面，大概没有人没有听过戴德森。他做一件事情跟所有的西方宣教是不一样，也许现在都打领带啦，或者以前弄领带啦，大还有穿这个西服了，他马上改，他就穿袍子，然后留个辫子，还头还刮一刮，然后再戴个瓜皮帽什么之类，起码。从外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当然一看样子他还是西方人，不起码从文化的要来看，而且就觉得分别就没有这么大。更要紧的，这个人愿意跟我的文化认同，他愿意改变哦，他愿意穿成我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有些宣教士去到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们愿意改变他们生活文化，这个习惯从某角度是很不容易，因为整个的观念就是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我认为其实我最羡慕的，或是最如果以做传道人讲，其实我最羡慕的我最佩服的就是宣教士，他能够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习惯当中，他先要适应那边的文化，适应那边的这个所谓的习惯，然后跟这人认同以后，然后再把福音传给他们。基本上主耶稣就做这个事情，他不是从天上站在天上一进来说你们这些都是罪人，你们都死光了，算了，你们再不改变就死。 no, 他成为罪证人，只有一样事情他保留住的，就保留的他不犯罪。西方如果宣教士进到那个环境，他要适应那个习惯，只有保留一件事，不跟那个习惯风俗融合在一起，就他的信仰。如果这个没有弄清楚的话，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的，真的可以这样说，一个 priority 最前面，如果这不是你的态度，基本上你要传福音很难。我没有这么本领，这么大的本领啊，就是还没有，起码还没有碰过这么大的考验啊。他妈有时候呢，我真的有时候一些习惯呢，有些不要说别的，气候对我来讲影响着。我这个人呢，就我讲我自己，比如说我最喜欢是饿的时候，最喜欢是冷的时候，我的头脑最清楚。一热了，一吃饱了，我就昏昏沉沉。所以我在热带地方不好，而且去到外面的，去到比较热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讲完道了，他们就说牧师我要请你吃饭了，又吃又热又饱，以后就迷迷糊糊的。所以你看真的有很多限制，但是一个人愿意克服。但我有点学习一个事情，就是我怎么跟基层在一起。所以礼拜六的时候，我跟基层的这些学生的这些同学，应该都是校友了，有些是已经毕业了， 其实都应该是毕业同学，是不是有些还在读的我就不太晓得。我们在一起，你要知道跟继承在一起起码对我讲不是容易一件事情，是我刻意要去留意的。我不要因为我的文化，因着我的习惯，因着我的想法，因着我的态度，我不要冒犯他们。如果冒犯他们，你要跟他们传福音是很难。我学了蛮多，有一天我真不懂，我在一个基层的，那时候在那个基层的教会啊，是在啊，是我们在那边开始啊，就是配合一起开始。有一天呢，这个长老的这个妻子，我们叫长老梁啊，他们长老夫妇很喜欢我，比我年轻啊，他们两个人，他们是基层。不过这个长老梁呢，就跟我说：“牧师啊，我看你懂得很多哎。”等到我坐公汽车回来的时候，就从我坐235在新庄的里面，到了辅仁大学，在里面还要坐20分钟。如果是顺利的话，不顺的话，那最少半个40分钟，所以蛮在里面。所以在车上的时候，我就想起老这个长老梁所讲的话：“牧师，你懂了好多。”我突然有个声音跟我说：“人对你说，这个长老说你懂得很多。”或有个声音跟我说，其实他要跟你讲说，你讲的东西我们都不懂。这给我讲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以为我懂的很多，如果真用他们的话，我希望我懂的都让他们懂。你说我有错吗？就是我懂多一点，但是我希望我懂他们都懂。没想到一个结果是在这里。如果这是这个长老梁心中所讲的话，你讲了这么多，你懂了这么多，但你讲了半天我们都不懂。我在那边呢，在新庄在一个教会开了一个所谓的课，他们要我是一个宗派要去开个课，要训练这些基层讲道学。我还记得一个学期14堂课，真正我要讲这12堂，中间有2堂是讨论，特别要跟他们的牧师来讨论。所以那个牧师他要推荐一个学生来的时候，每次这个学生上我的课，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作业，要跟他的牧师，所以这是牧师答应这个学生才能够进来。这个牧师要跟他讨论他上我的课，然后他的作业是什么。所以呢，这有2堂是牧师，他们的牧师带他上课，就讨论他所学习，所以基本上12堂课。所以我编了12堂课的这个课程。我讲完第一堂了以后，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以后12堂课都讲第一课。我想的要把解释为什么讲道要这样讲，后来发现我不需要做这个。坦白说，做这个让他们更加困扰。我只是告诉他讲到1、2、3怎么做就好。第一堂讲1、2、3，第二堂讲1、2、3，第12堂还是讲1、2、3。最后他们就知道1、2、3怎么做。我要跟他讲第一点，这样做为什么要讲？一讲完以后，很混乱。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有很多时候有时候跟我说传福音。我就知道弟兄你这样传福音人家听不进去，姊妹啊你这样传福音人家听不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信耶稣还不是因为他懂得我们的真理，很多人是因为你热心，因为你关心，因为你对他真的很有爱心。讲了半天你看多少人作践，哦，谁跟我呢这么有爱心，后来我就被他影响，我就信你耶稣。不过有时候你问他真信了，他真懂吗？也不见得懂。牧师你讲了半天他都不懂你在讲什么。我要说他一定要懂，但是要照他的领受来懂，要照他的需要一步一步的让他懂，不然是很难的。后来完了以后，同样的我去一个教会，新竹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园区的。完了以后第一堂课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要讲的更多一点，因为你听他们问的问题你就知道你讲的他们都懂了。 所以才从懂得当中来问你的问题，你就发现你讲的他们能够懂，所以你就照不同的程度啊，照不同的那个的领受啊，可以帮助他们，他们懂，而且他们问一些问题是从懂的角度来问问，要问所谓更深一点的问题，更清楚的问题。如果他真不懂，他问的问题跟你所讲的是完全相反，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因为坦白说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的问题跟你所讲 是不能够 match。 讲了这一些，这是第一个很基本的态度，你是否能够照着你服侍那个对象，照着他的需要，照着他的光景，照着他整个背景，把你的信仰带给他，而不是把你的观念，你生活的观念带给他，不是把你的自己的所谓的从人的角度来判断是好的是不好给他。你的好与不好，如果是因为是因你的信仰而来，问题是他现在还没有这个信仰，所以常常我们去所谓的要求，甚至责备，甚至所谓的甚至有时候羞辱那些讲一些话带出一个羞辱来，叫不信人，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很不恰当，因为他本来就不懂嘛。你懂的人怎么说？你这个读博士人是教个三岁的孩子，怎么这么差劲？这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但是我有时候看到我们一个做一个基督徒的，就说这不行啊，这样讲，甚至有时候讲一句话太快了一点，哦，这样就让他下地狱算了，这些人就让他神处罚他就算了。我不认为，如果主耶稣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叫我们接受福音的话，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了。他需要来到这个地上受这么多的羞辱吗？坦白说，先不要说羞辱，来到这样要跟这么多污秽的你我站在一起吗？他从来没有犯罪的。所以道成肉身其实是整个的我们传福音的基本的态度，而且必须有的态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拦阻我们道成肉身的，或是拦阻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用现在的话叫身段，或者养成一个，或者建造一个能够跟你不同的人能够交通，能够体恤他们，能够照着他们的程度，照着他们的这个背景，把你知道一样一样的交给他们。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还是回到刚那个文化。读到这里的时候啊，这时候保罗跟巴拉巴都在安提阿的教会，那么他们第一个旅程回来休息。没想到呢，这时候有些耶路撒冷来的，叫做他自己认为他是基督徒，他来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时候，就开始讲个道理：你们不仅要信耶稣得救，而且要加上守这个割礼。OK， 等会再讲。基本上你可以说，你不仅要信耶稣，加上守摩西的律法，你才可以得救。整本加拉太书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当我讲罗马书，当我讲加拉太书，讲这个问题。你对耶稣的信心，一说你信靠主耶稣你的救主，还需要加什么东西才可以带出那个得救的果效吗？ Gordon Fee 我最很喜欢的一位，我还没见过他，不过我看了蛮多书，因为他帮助我特别讲道学。他以前是 Gordon Conwell 的牧师啊，这个老师教授后来在 Region， 现在人在哪我就不太晓得。他特别讲加太书的时候，你觉得有人这样子说了，像罗马书这样说，我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所救，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相信只有耶稣可以拯救我，然后再像我有信心，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救。这样的耶稣的救恩加上我的信心，好叫我能够得救。你的救恩是这样的领受吗？对不对？错。信心是你的态度，是你的一个态度，不是你的行为。我一说那这样的话，你的心比较大，你的心比较小。什么叫心比较大？哦，因为我奉献比较多，因为我读经比较多啊，等等等等，表明我的信心比较大。 很多时候你怎么去判断，当然我们有信心需要有行为，但是要了解的，从救恩的角度来讲，救恩是单单的，你的态度就是我不行，所以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我，就这么简单。属于人的东西，包括你的，有人说哦，这个人得救比较容易，因为他比较温柔一点，没听过这个。哦，这个人的他应该心比较软一点，在救恩里面没有这种观念。罪人就是罪人，你脾气好一点的，脾气不好一点的，坦白说，你脾气好一点的，你真的这个人就没有骄傲吗？没有他自我吗？可能他受过一些打击，他反而从这个自我从容的骄傲变成所谓的谦卑，但老我还是在里面。有些人呢，你谦卑到程度，你怎么说他帮助他，他都听不进去的。他说他是一个坏人，我说我同意你是个坏人，不过耶稣拯救你，不过他跟你可以变到一个程度，我这么坏人，耶稣可以救你这个坏人，耶稣救不了我这个坏人。他会谦卑到一个程度，他拒绝救恩的，你可以听得懂我讲这个。那问题在哪？这是他老我啊。任何救恩，主耶稣所做，加上任何东西，加上人的东西，这样的人做了才可以得到救恩这个事情，整个加太书是 no no。 信耶稣加上好行为才能够得救，可以吗？ no。 信耶稣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了救恩，你的生命在里面改变，所以才会有好行为。 OK，你把那个等号放在中间，你的信耶稣就单单信靠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加上用 Gordon Fee 的话，加上一个大 zero 零，等于什么？等于得救加上好行为。一个基督徒绝对要活出好行为来，那是因为他得救了以后，他生命改变了以后，他活出好行为。如果这个你听，有一天呢，有个伯母、跟我聊，突然他的女婿走过来，然后就跟他女婿跟我他们年纪大，大概我比他大一点的，大几岁，不就反正就我们那一辈的可以这样说。然后就跟人家讲，哦，你看这个欧姆斯怎么样？然后在讲这个，那完了以后，你赶快信耶稣，因为他女婿还没信耶稣。你赶快信，你就会有平安、有喜乐等等等等等等。OK， 你的生活不一样啊，就包括生活比较顺啊等等。不过最后这个我都同意，信耶稣本来就应该这样。不过他蹦一句话：“你赶快把烟戒掉，你就可以信耶稣，对不对？”这句话我怎么会这样的笑笑跟我，让他先信耶稣了。他信完耶稣以后，他才有能力戒烟，可以懂得这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观念，这不是影响刚刚我讲的，这影响我跟人的相处，我跟基督徒的相处，我跟非基督徒的相处，我不会用我有的去批评、去论断、去责备那个没有的，因为他就是他，我就是我。因为从某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人，但一生出来我们就不一样。因为你在那种家庭长大，我是在那种，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你所经历的跟我的经历不一样。你是被文化所塑造，这个文化的后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的信仰在里面。华人有他的信仰，犹太人有他的信仰，基督徒有他的信仰，这个文化在是很强的一个信仰的背景里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人的文化，他的生活的习惯跟你不一样，我们就开始去论断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我认为我需要道成肉身进到这个文化里面，所以读希伯来书，我们的软弱耶稣知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走过人的样式，只有一样事情跟我们不一样，他软弱，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因为他走过人一样，他也知道什么叫软弱，但是他软弱中他从来不犯罪，可以听得懂吗？他要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要帮助我们到一个程度，让我们在软弱人的软弱当中能够改变过来，成为一个不再犯罪的人，可以听得懂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宣教观念。 如果你读到，我觉得使徒行传是从第一章到第十四章为了十五章铺一个路。人是不偏待神的，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位神在不偏待的当中，他一定要用一套不同的方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用下的话，信仰只有一个，真的信仰只有一个，因为讲得更白一点，因为真的神只有一位。但是你碰到这个一些从小到大什么都拜的，他几百个神在他里面，他已经数不清楚，你怎么去帮助他？你拜都错了，你拜的这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认为他的需要，你知道他的需要，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拜这么多个吗？你知道他为什么在拜的当中，有些是他选择，有些他连选择都没选择，他父母就要他这样子，他的阿姨把他带到庙里面，他三岁四岁的时候就叫吃福，你知道吗？感谢主，你是从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你没有碰到这个困难。你知道这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多难，因为他在慕道，你说啊，你已经慕道这么还不信耶稣，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差劲啊？你要知道，如果他只要说信耶稣，他家会把他赶出去吗？他家会把他整个从这个家族里面去除吗？你知道在印度，在考卡达那个地方，如果你信了耶稣，家人把你抓来，第一个事情把你的鼻子给修掉吗？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当然他后面一个很重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跟你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你要体恤他的难处，所以你倒过来，在宣教 学者里面，如果你进到一个环境就要改变，我在说这个所谓的信仰跟这个文化是分不开，信仰是他真正的那个，文化是他一个好像一个船一样，船是一个船，里面装的东西是实质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你说我们华人是佛教国家吗？才不是，我们的华人是一个多神的，应该是道教比较清楚一点，但我们常说佛，因为很多人他信什么他搞不清楚。其实讲得更白一点，是佛教在印度是一个小的教，在佛在印度，这是一个连印度教都看不起的教，叫做佛教。因为是个小小，他了不起是个皇子，王子又怎么样？印度有一大堆王子，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些印度人，他们一看戴那个头巾就知道他是贵族的，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是奴隶那族的。你说这个人为什么在中国产生这么大影响，在印度反而产生影响力？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是跟中国的道教还有跟中国的儒家思想连在一起，儒家思想带来一个非常强的这个 family 这个 bond 这个所谓的这个结合，儒家思想君臣啊父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一带罪，然后再把道教这个神这个所谓的好坏的报应啊凑在一起。所以很多人连信什么叫佛教都搞不清楚。这个我到时候张明哲伯伯啊，以前呢清大的校长，在美国的时候他在我们教会聚会，有时候跟他聊聊的时候，他去找过佛，最后他发现台湾的每一个讲佛他认为都讲不通，他跑到日本去学佛，他觉得台湾的佛真的不通，他觉得不，最后去日本学完以后他发现一个事情，学了这么多明白更多的佛，最后结果什么叫空。倒是有一个的基督徒好的好朋友，一个礼拜从台北下去高雄一次跟他讲信仰，最先他是 MIT 毕业的，搞这个化工的，应该是 MIT 吧，后来是在清大还是什么，然后在美国读书，照我所知道是这样，可能有点不准确，不一定，我不晓得，记不太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基督徒跟他讲，没有勉强他，每次，然后他跟他很多辩论。请问你跟这个人那个辩论，他不仅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工程师，也是一个 佛教徒，你可以这样说啊。他比台湾的照他讲弄佛人都清楚，你要跟他辩多难。这一位的朋友很有意思，就跟他讲，就跟他讲，就跟他讲，没有勉强他。有一天呢，跟他讲，这圣经讲不合道理。他说，等到你信了，就会知道合道理。不，他用这个比喻，大概有人听过。你吃条鱼，不要先吃骨头，先吃肉。吃完肉以后，再觉得这条鱼味道很好，你就啃骨头好了。一说，先去接受那懂的，不懂的先放在一边。他没有急的说，我已经来了，跑了这么久了，跟你讲这么多，圣经读了这么多了，你还不信，你还不改变。他也没有批评他所信的，按我所知，只是把这个朋友所信的就跟他讲讲。你要知道，起码从周牧师这个角度，在张伯伯对校园团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对整个校园团，校园团契那时候对整个校园，坦白说对整个台湾的信仰的影响是很大。坦白说，你跟张伯讲道理你会很有兴趣，不听他讲道有点闷，听听久了以后你知道你就大概会睡着，但是跟他谈问题，我越谈越有兴趣，越谈越清楚。我要说在这里，什么叫这些人坚持，是因为他的文化，文化后面的背景。那我在讲的时候，今天我就大概要谈到这里。信仰是一个没有错，是摩西的律法，包括守规。文化是什么？文化为什么文化这么重要？文化代表你存在的价值。文化，我们是 civil， 我们是开这个，这我们是文化，是这个叫什么？我们是开化的，这些是以这未开化。文化永远带来的是骄傲。文化，我是知识分子，你们这些是没有知识劳工。文化常常带来一个阶级的不同。今天讲了半天，文化带来什么？你好，别人不够好。文化，当我跟基层的接触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基层有他的文化，后来发现他的文化不是我们从讲呀，基层大概我们要帮助他，因为他们弱势。我要告诉你，你碰到一些基层，在基层当中，好像他有一点的成就的时候，坦白说，我觉得他的骄傲跟一个博士的骄傲没什么两样。哎，这些人读书什么用？办事都不会办，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这些比他聪明多了。你看这个事情，我这样跑。半天就跑完，或者两个钟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笨得很，还要排队。那我们认为 civilization 就是你要规规矩矩排队，不过对来讲你才笨。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最应该，哇，这基层呢，他们很弱，所以我们要帮助他起来。其实我发现基层当中蛮多也蛮骄傲。讲了半天，文化是什么？文化代表你的价值。所以呢，在你这个文化当中，你会争知识分子跟不知识分子，在不是就在争谁比较厉害。在同一个文化里面，都是搞这个所谓的这个企业的，就是问谁是一哥，谁是二哥。而在所有的这个教师的这个论述里面，教师的里面在问谁的这个研究比较好。所以为什么我这个论文没有拿过去给人家什么去给这个什么这个专门的这种的啊学术界去讨论？不然你碰到一个教授的时候，因为他每年总要发表几个论文，所以你发现他为什么要讲写这么多论文？他论文的代表他的价值，代表他懂得多，然后呢，懂得多就带出他在这个部门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个教授是有这个所谓的有产品的，因为他每年有一份的这个论文，所以还被去拿一个国际收取的去登载，所以他在这个系的地位是很高的。Lay off 大概不会轮到他， 甚至有一天要成为系主任成为院长的时候，大概他的机会比较大。文化是什么？文化代表你讲，这边讲到一个，如果你读经文的时候，前面所讨论的是讲到行割礼，其实后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去见这个，然后呢，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和并接待他们等等，请到后面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当你讲到这些的所谓的法利赛教门的人的时候，基本上这群人从福音书给我们看见，这群人在当中是非常骄傲的一群，他的骄傲是悲爽一件事情，悲爽他们可以把律法想清楚讲清楚，更重要他把律法用他们的话行出来，如果很难行，他就把律法化成很多人编出来的律法，用解释律法的方式，以致到一个程度他能够行。我们守安息日，这是我所说，是九西粉说的，是他是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是初代的。他在讲法利赛人为了不要违背安息日，但是他知道礼拜天的时候要到你家跟你碰在一起，但他知道礼拜天的时候到你家他走会超过，比如说超过一里路，但是律法规定不能够超过一里路，所以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可以，因为你走过一里路就犯了律法，所以但是他是礼拜天才请我吃饭呢，所以我今天不能跑去啊，也不能够礼拜六跑去啊，但是礼拜天去的时候我就超过走一里路，可能是一里半路，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礼拜六时候做一件事情，我礼拜六不是安息日，对，用他们的话 OK， 我讲照他们方讲，礼拜六是安息日，他要礼拜六请我吃饭，所以我礼拜五就做一件事情，我礼拜五是做什么，就从我家去走了一里路以后，我就把我的枕头把我的牙刷找一块地方埋在那里，这代表什么？这是我的家，然后在前面再走，可能再埋一里路再走，最后呢就到他家去，所以我礼拜天又礼拜又安息的时候，我就走了两里半路，比如说这样说才到他家，但是我只准走一里路，那我就说我没有犯律法，为什么？因为我走了一里路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枕头啊牙刷拿出来，我已经回家了，可以听得懂这个。那第二年的然后往又往前面走，所以我礼拜天虽然礼拜安息我走了两里半路，但是我没有违背律法。那年呢，笑死我了！我大概也跟你们提过，我们去以色列，我们的执事庆丰跟我们一起去，所以他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看不见他，也不知道跑哪去，我们都在休息。然后他带个电脑啊，跑去看哪一个旅馆有这个 WiFi， 他就跑去上这个，大概他也省点钱了，就没有买那个。就没想到在路上碰到几个妇女，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一些忙？要帮什么？到我家去，来帮我们一些忙，也没有讲什么。就他心里说，怎么可以？已经是黄昏了，应该大家休息。有几个妇女在接受跑，然后跟他说来我家，他觉得可能一定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一个陷阱啊什么。不过这几个妇女真求他，求了半天以后，他说好吧好吧，就去。去他家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男的也在，你们家里面有男的在，所以不是乱七八糟。要他做什么？要他，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把这个冰箱打开，把里面那个灯关掉？因为礼拜天不能够做事，安息不能够做事，连打开冰箱把那个灯关掉都不能。这要个人去帮他关灯，免得违反律法。从某个角度来讲。凡事都要警醒，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但是你祷告，所以不是哪一天讲一篇信息，安息日是你我安息是为人做的还是人为安息做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弄清楚，生活习惯是一种的文化， 文化后面确实带着一个信仰，但是你叫那个人接受这个信仰以前，你就把文化塞给他，不要忘记他有他的文化，因为他后面也有他的信仰，所以你先要改变的是他的信仰，好叫在他的文化当中能够有所改变。我这样讲已经讲太多了，其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讨论。我用这个一句话做个结束。当我跟 Chuck Craft 了解这个事情以后，我自己看了一下啊，这个宣教的一些历史。你进去改变一个人的文化，福音还没有传进去哦，这个人还没有听见福音，或者还没听懂福音，生命还没有改变，你就要先改变他的文化。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侵略，叫 invasion， 叫侵略。你进去以后，你认同那个文化，但你不会做，不犯罪哦。他拜假神，你也去拜，不过我没这个意思。你认同那文化，接受这种文化，但是你持守你的信仰，在这个文化的当中，你可以跟人家相处。然后那个人就看，哎呀，你也不拜呀、啊，为什么你身体还蛮健康？你也不拜呀、啊，为什么出门有名啊？你也不拜、啊，为什么你的事业这么发达？然后你就跟他说，因为我不是不拜，我是拜，但我拜的神是这位神，我拜神跟你们不一样。当人家听到你的神是这么好的时候，是这么有效的时候，用这话，用华人来讲，灵不灵的时候，他们就在问了，那你这位神怎么一位神？到最后他会接受你的信仰，甚至他接受他会自动的放弃他的信仰，然后当他放弃，他自然而然就改变他们生活的习惯，就改变他们的文化。福音是应该这样传进去，前面还没有改变人的生命，就改变他的文化，我们认为这样的话他信仰就会改变，这个叫做侵略，这个、叫 invasion。我们进去认同他的文化，然后把我们的信仰带给这个人，这个人接受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开始自己自动自发的改变他们自己的神话，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转化，这个叫 transformation。 传福音不仅不能够勉强，传福音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正确有个需要有一个 understanding。为什么常常我们拦阻了和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这两个都走不开，一个是我们的信仰，一个是我们的文化，再说这两个是分不开。信仰是我们坚持的，这没有错，但坚持到程度就成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不允许别人不照我这样的方式做。一个人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一件事情，到最后绝对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守这个犹太教，乃是说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去碰，那其他的不一定要这样要求。在宣教这方面，第一个，神大概没有让看我没有这个能力做宣教师，或者让我这个想我有很多思想， maybe 神要再做另外一种宣教师，要我做一个基层的宣教师。我在原住民当中啊，有个牧师告牧师，我们整村人就是基督徒都很喜欢你，然后他就用他这句话，很多人来我们传的，有时候外国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特别喜欢你。可能我的态度让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也不一定，可能。然后他的母亲病，他母亲还比我年轻啊，原住民都很年轻，这牧师很年轻，要我去看他祷告，我母亲对我非常尊重，虽然他是牧师的爸妈，很有意思。祷告完了以后，我突然发现他在医院在床上，他就坐起来，然后祷告完以后，因为我就没有发现，我就站在床尾，他也呢就一直移啊，从床头移到床尾，我就不太懂。最后出来的时候，我就祝福一下，就是最后在车上的时候，牧师为什么不为我的妈妈按手祷告？因为我的妈妈希望你为她按手，所以在床头，因为她本身不坐起来吗？就靠我在这边，我没有按手，她妈妈就拿头前面一点，我就往后退一点，她就前的，所以到最后我到床尾了，她妈妈也到床尾，到最后，我就跟她说，下次我碰到你妈妈，我一定会为她按手。好多学习。 他们认为按手是神在爱他，我希望他认为神爱他。所以我要说的，我好多文化学，你知道欧洲的跟这些华人的基督徒来讲，他们的整个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你去到这个当恩的，就澳洲啊，什么纽西兰不一样。你碰到从台湾来的，你碰到香港来，你碰到像一大堆，像很多在国外都大陆来，不一样。你要传福音吗？你的信仰没有改变，因为神只有一位。但是他们接受认识这位神，可能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们。为什么我不肯改变？除了我持守我的信仰以外，很多时候是加上我的文化。很多时候我的文化是因为我认为我已经持守了我的信仰。坦白说，我是利用的信仰增加我的价值，增加我文化。我是法利赛人，一定比你们强。我是法利赛人，一定知道比你们多，因为我做得比你们好。这不叫福音，这叫枷锁，这叫恶加在别人的身上。大概你很少，当我讲的事情还是对错我要讲清楚，但是我很留意这几十年来，我不会批评论断一个人，特别在信仰上跟他做法跟领受上跟我不一样，甚至做法跟我不一样，我要了解。最后我讲我的了解是这样，我认为我对的是这样。我讲完以后你可以做个选择，你不同意我那就不同意我。我相信这是我们比较自然的更加把我们的信仰带给他，很重要，我认为是一个态度。又来一件事情，人不破碎你很难做宣教师，人都不破碎你很难传福音。有时候一听到一个人讲之后，有时候听到传道，有时候是有些人，有个伯母跟我说，牧师那个传道人好骄傲，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还蛮认识这个传道，我觉得那个传道人蛮不错，不哪样个态度哪一个事情让这个伯母很不开心，我不晓得。不过我想做一个真正分成为一个所谓的福音的一个使者，不是你懂不懂，不是你做的多热心，其实你的态度决定一切。所以八福啊，叫做登山宝训，叫八福，这个字没有错，叫做八福，八个 blessings。不过在讲到时候，你故意把这个叫 be attitude， 基本上是一个字 be attitude。但是在讲到时候，我喜欢把这两个字拆开 be attitude， 一说你的态度对吗？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吗？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等等等等，你是一个叫人和睦的人吗？还是一天跟人家争吵的人？这决定你是否能够把天国文化带下来。先不要讲天国文化的内容，就单单你是一个天国人，你有天国文化的那种的态度吗？没有的话，我们是很难为主能够被他大使用。 OK， 专经文我们还会更多点的思想，我想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际。当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手，你需要知道，我需要知道我们留意的是什么。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一个人，提高我们的高度。用周牧师喜欢讲高度、宽度、深度，真的需要被扩张。既然是传福音，是神的福音，你要站在神的高度。永远你不是神，我不是神，你要站在神的高度、宽度来讲，不要站在人的那个狭窄，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把神的事情讲得清楚呢？当然怎么从上能够看到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搞了半天还是人的狭窄在里面。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哦，主啊，主啊，我们的谢谢，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灵在我身上。哦，谢谢你的恩典，主，我感谢，我赞美，是你，是你。哦，不仅在福音上改变了我，也借着福音在我生命做的改变过程，以至于到改变成你可以用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特别这个月是一个福音月，愿主你带领我们向前。主啊，带领我们前，带领我们向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 天父，我们在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让我们不仅知道怎么传福音，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像你一样，像你一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主啊，我求你在这个月当中，布道月的当中，让我们不仅看到许多人进来，因着你的仆人使女所释放的信息带在心，让我们能够信耶稣。主，我们更求你在这个月当中，让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姊妹，在邀请人来世上，在简单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仅我们的内容是对的，也让我们的态度也是对的。主，我求你借这个布道月，在这个教会兴起更多传福音的人来，好叫福音因着我们缘故，也把我们放在哪里，在职场的哪一个岗位，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地方，都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就把心归给你。主，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所讲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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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